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2月7号星期六，农历11月初7，北京晴，4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锚定现代化改革再生化，江苏逐绿向新，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李强将与全球主要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1+10对话会。
52.7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已下达，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我国出台50条措施，促进医药科技创新。
全国首张草票发行，探索草原生态价值转化新路径。
我国建成开通 5G 基站超410万个。
叙利亚局势持续升级，多国外长展开密集外交。
以下是详细内容。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生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作为能源消费大省，江苏牢牢把握能源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推动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截至10月底，江苏新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已达约8252万千瓦，约占总装机容量的 42%， 历史性超过煤电，新能源已成为江苏发电装机的第一大电源。总台记者纪明、傅雪松、前程报道。
电从海上来，在距离海岸65公里的江苏盐城射阳海上风电场，一排排巨型风机屹立万顷波涛之上，随着百米多高的大风车转动，绿电经海底电缆送至陆地，汇入电网。约2层楼高的风电整机是将风能转化为电能的关键核心部件。今年在盐城风机制造基地下线16至18兆瓦的海上大兆瓦机组，不仅是国内首台碳中和大兆瓦风机，更标志着中国风电装备制造水平迈上新台阶。风电主机生产企业负责人张文龙：
风力发电机的这个主机里面呢，有主轴系统、储能箱系统、发电机、变频器、变压器，核心的大部件呢，已经具备了我们这个自主研发。
电也从路上来，从叶片、塔筒到线缆，每个环节的生产与能源安全息息相关。一片超百米的叶片重量可达30到40吨，在距离风电场80多公里的风机叶片生产企业，叶片刚度、韧性和重量之间的矛盾逐步得到解决。企业负责人李建强说，最新研发的工艺能确保每片叶片在海上持续作业20到25年。
126米的风电叶片，那么它的这个整个扫风面积呢，可以达到 5.3 万平方米，年度呢可以发7000多万度的一个清洁能源，可以满足我们4万户三口之家一年的一个需求量。
目前江苏拥有全球海上风电装备综合产能最大的研制基地，仅盐城一地海上风电整机产能就占全国的40%以上。不只是风电产业，在江苏光伏产业持续领跑，今年前10个月，江苏分布式光伏净增装机规模超1400万千瓦，位居全国第一。截至10月底，风电、太阳能、生物质等新能源装机规模合计占江苏发电总装机规模的 42%， 超出煤电装机规模1个百分点。国网江苏电力发展策划部配网规划处处长高谦表示，新能源装机规模超越煤电，标志着江苏发展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在江苏这样一个东部省份能源消费大省、自然资源小省，服务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促进新能源发展，成为江苏电力保供的重要支撑，也会成为江苏能源转型的标志性节点。
绿电要产得高效，更要用到实处。江苏电力交易中心负责人刘慧波介绍，江苏正积极推动制造业企业使用绿电，并通过企业间电力交易满足出口企业对于绿电的需求。
江苏外向型企业众多，由于产品出口的需要，对绿电的需求日益增长。我们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对接省内和省外的绿电资源，为企业提供绿电绿证的服务，满足企业绿电绿证的消费需求。
下一步，江苏将牢牢把握能源低碳转型的大方向，推动新能源成为能源发展的最主要增量，推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跃升发展。江苏省能源局副局长汤和银，
因地制宜推动陆上新能源开发，着力推进海上风电、海上光伏建设，全力打造海上新能源基地，为推进双碳目标落实、促进能源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推动高质量发展综合督查情况汇报，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有关工作，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这次综合督查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发现并推动解决了一批改革发展堵点难点问题，企业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成效值得肯定。要以督查整改为契机，把问题清单作为责任清单，把各方面的意见建议作为改进工作的着力点，深入研究督查发现的共性问题，举一反三进行整改，以点带面推动落实。整改工作要尽量往前赶，能今年整改落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需要持续推进的要明确阶段目标，把问题整改与做好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更好助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发挥综合督查对工作的推动促进作用，对工作成效好的要加强表扬激励，把正面典型立起来，把好的经验做法推广开，更好激发干事创业积极性。会议指出，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着重处理好水与人口、粮食、能源的关系，持续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加强环境污染防治，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全力保障黄河安澜，稳步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坚持安全第一，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监督管理，确保运输生产规模与安全保障能力相匹配，持续提升民航服务品质，挖掘国内市场潜力，实施好相关重大投资项目，强化科技支撑，促进民航高质量发展。坚持开放合作，不断优化全球航线网络布局，促进国际经贸往来和人文交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2月9号上午在北京同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福、世界银行行长彭安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国际劳工组织总干事洪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科尔曼、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滕斯、金融稳定理事会主席诺特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等十家国际经济组织负责人举行一加十对话会。对话会主题为凝聚发展共识，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各方将围绕抓住变革机遇，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和增长，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和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辟现代化广阔前景等三个议题进行交流。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下达 52.7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地方开展受灾群众冬春临时生活困难救助工作。当前，湖南、甘肃等地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有序推进，确保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李思墨、李艳军、张磊报道。
今年汛期，湖南岳阳华容县团州院洞庭湖一线堤防发生决口，房屋和农作物被淹。当地修建的安置房一期项目共14栋，目前8栋正在进行内部装修，12月31号将竣工交付。优先倒房户、房屋鉴定为地级危房的村民购买安置，其他6栋陆续封顶，计划春节前竣工交付。华容县团州乡团胜村村民宗志伟：
我们合同也签了，快要搬进新家。我家呢是采购的一个90平方的房子，我们四个人住的也刚好。我们搬进去了以后呢，也要尽自己在的努力，把自己家中的日子过好。
在甘肃积石山地震灾区，全部13个安置点已如期供暖，当地提前筹备、分类施策，安置点采取集中供暖、清洁能源供暖等方式，其中累计安装煤改电取暖设备1427户，受灾群众可以享受优惠电价。积石山县大河家镇四堡子村第一书记秦西峰介绍：
中午12点到下午的7点这个时候就是五毛的，从那个晚上7点到第二天中午2毛6分1，就是50%将近优惠了。
为切实解决受灾群众生活困难，保障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在组织各地摸排冬春救助需求的基础上，近日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辽宁、湖南调拨取暖炉、防寒服、棉被等 6.2 万件中央救灾物资。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下达 52.72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要求相关地区财政、应急管理部门做实做细冬春救助工作，确保资金及时按政策规定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切实发挥资金效益。
当前，全国进入冬休水利黄金期，各地加紧推进重大水利工程建设，为稳定经济增长、守护防洪安全、保障粮食丰收打好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位于青海海西州的柴达木盆地水资源配置一期工程昨天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是国家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程纳棱格勒河水利枢纽工程的配套供水工程。南水北调青海海西水网有限公司负责人唐胜军介绍，工程输水线路全长593公里，计划将于2029年全部建成。
工程建设地区海拔超3000米，分为一条输水总干线和东西两条输水分线路，全部建成后，每年可为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格尔木市、芒崖市等地区的企业供水2.37亿立方米，可有效满足企业用水需求。
大雪时节，江西鄱阳湖蓄滞洪区方舟斜塘安全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现场，大型泵车与混凝土搅拌车协同作业，工人们紧抓鄱阳湖枯水期黄金施工窗口。工程项目经理饶少勇：
目前六个建设项目已经全面启动，确保在明年汛期来临之前完成封洪口门建设。
江西鄱阳湖诸湖、黄湖、方舟斜塘蓄滞洪区安全建设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鄱阳湖乃至长江流域防洪安全能力，保障蓄滞洪区内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这一张图包含了我们19个乡镇570个行政区的独立影像。
农田沟渠是农田水利设施的毛细血管，在河南省封丘县南文寨村，当地组织技术人员将全县沟渠水系绘制在一张矢量网络图上，数据化推进沟渠连通工作。今年全年，封丘县预计开挖和整治农田沟渠1355条，打通阻水点2800多处，目前施工进展已经完成80%以上。封丘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主任严丽娜：
持续加速推进沟渠连通整治行动，加快形成系统完备、循环畅通、排序可控的沟渠网络体系，为农民增产增收提供有力保障。
为加快推进道路客运转型发展，交通运输部近日发布关于加快推动班车客运定制服务创新发展的通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出行需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动发展定制客运，定制客运服务供给不断丰富，服务保障能力持续增强。截至目前，全国已开通定制客运班线约6600条，投入运营车辆30000余台。定制客运门到门、点到点的竞争优势逐步显现。例如，今年起，上海多区开始推行定制公交，在航天城园区附近工作的上班族开始选择乘坐闵行定制二路，直达附近的地铁站，点对点接驳，通勤更加快速舒适。上海市闵行区交通委交管中心工作人员厉晨浩介绍，
比如说在班次上可以更契合他们的上下班时间，采取一站直达的形式，可以适当的节省出行时间。
为充分发挥道路客运在综合运输服务体系中的基础性、衔接性、保障性作用，通知提出将推动定制客运进火车站、进机场、进港口客运站，鼓励开通旅游、就医、通勤、商务等多场景的定制客运线路，探索定制客运与传统农村班线客运相结合的运营模式，鼓励经营者灵活调配车型大小适合、等级适配的营运客车，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出台引导车辆更新和结构优化的相关支持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综合运输研究所城市交通中心主任程世东表示，
定制客运的话其实是紧紧的围绕着乘客的需求来进行灵活的调整，以便适应或者是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让出行更加的便利。
近年来，聚焦群众生命健康需求和关键问题，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相关部门提升创新能力，出台了促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的50条具体措施，打造政产学研全链条促进卫生健康科技创新的全新生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我国注重临床用药需求评估，主要通过制定鼓励研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和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强化部门间药物政策协同，引导和支持药品的研发创新和生产供应，更好满足临床急需适宜的药品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药政司副司长王雪涛表示，
2016年以来，先后制定并公布了5批共144个品种的鼓励研发儿童用药清单，这个清单中呢，已有32个药品呢获批上市，其中呢有16个是罕见病用药，包括治疗罕见顽固性癫痫患儿的氯巴赞片。
在提升仿制药品供应保障能力方面，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相关部门组织专家对国内药品专利情况及临床供应短缺、研发生产动力不足的药品进行梳理遴选论证，已制定发布3批鼓励仿制药品目录，共89个品种，目前已有33个品种获批上市。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司长刘登峰表示，坚持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引导企业围绕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新药研发，
是想通过科技创新这科技项目强化对创新企业的支持。比如说我们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专门设立了企业承担的项目，支持企业牵头开展科技攻关，还有的项目我们规定重大产品的研制必须由企业牵头申报，要求企业也对创新也进行投入。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防范外卖餐饮浪费规范营销行为指引，进一步规范外卖商家营销行为，落实网络餐饮平台主体责任，防范外卖餐饮浪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王义群报道。
近年来，我国网络餐饮行业发展迅速，外卖消费订单数量庞大，逐渐成为食品浪费易发区之一。个别网络餐饮平台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能按照反食品浪费法要求，以显著方式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一些外卖商家设置营销套路，导致消费者过量点餐。一些外卖商家在菜品详情页未标明用量、餐食分量等信息，消费者难以正确估算食物分量，导致食物浪费。此次发布的指引鼓励外卖商家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减少原料成品浪费，提升餐饮供给质量，合理设置起送价格，优化满减优惠机制，明确不得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直播或者音视频信息。 安徽省郎溪县某外卖平台经理黄东平表示，作为平台方将主动推进相关反浪费举措，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我们会和商家进一步细化完善对菜品分量成分的标识说明，让消费者对菜量有更加清晰的概念，尽量避免浪费行为发生。
指引引导网络餐饮平台进一步优化餐品信息展示方式，完善满减凑单机制，加强对平台内经营者发布的广告内容的监测排查，建立健全外卖餐饮浪费评价评估机制，推动反食品浪费源头治理。河南省许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栋丽表示，
在餐饮行业食品安全监督检查中，同频同步制止餐饮浪费，对不遵守反食品浪费有关规定的餐饮服务经营者，按规定进行提醒约谈，督促整改，指导推行反食品浪费简案快办，从速依法纠正查处违法行为。
全国首批草票昨天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发行，当地20,000多亩草场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首个草票制度试点地区，为探索基本草原保护、实现牧民增收、推进现代畜牧业转型升级和草原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总台记者张扬报道。
包头市达茂旗拥有2300多万亩的辽阔优质天然草牧场，牧民呼和拿到了首批草票中的第一张。
我们严格按照依草定畜定数养殖生畜，保护好草原。
草票是面向嘎查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及社会资本制发的经济权益凭证。包头市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李茂森介绍，达茂旗先行先试草票制度，希望通过流转承包草场使用权、保障牧民收益等措施，促进草原资源向资产资本转化。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这片大草原怎么转化成金山银山，这是我们路径。
从一片草到一张票，作为关键性的制度创新，草票实现了草原生态产品价值的可度量、可交易、可变现，通过生态的含绿量提升了发展的含金量。内蒙古自治区林草局草原管理处处长姚猛，
用草票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让草票变成巩固三维工程成效的先知一手。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开通 5G 基站突破410万个， 5G 网络不断向农村地区延伸，实现了乡乡通 5G， 5G 已融入80个国民经济大类，应用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一批重要国家标准，包括室外健身器材强制性国家标准及冰雪运动赛事两项国家标准，婴幼儿照护与母婴护理两项国家标准，人工智能三项国家标准等。
中国商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2月份中国零售业景气指数为 50.4%， 处于扩张区间，其中租赁经营类指数 51.9%， 继续保持中高位运行，显示出服务消费需求旺盛。电商经营类指数 50.5%， 同比上升 0.3 个百分点，网络消费持续向好。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海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三亚凤凰岛开幕，期间将举办开闭幕式、金椰奖竞赛、金椰论坛、青椰计划创投训练营等系列活动，并展映100余部中外佳片。电影节竞赛单元金椰奖共有来自117个国家和地区的4330部影片报名参评。金椰奖十大奖项将于12月10号在电影节闭幕式上揭晓。
截至昨天12点14分，2024年贺岁档档期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以科学、全球创新与科学家使命、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2024腾冲科学家论坛昨天开幕。本届论坛将聚焦科技创新最新趋势，共同推动政产学研深度融合，增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主办的大型融媒体报道《先生》入藏中国科学家博物馆暨主题展览开展仪式昨天在京举行。 总台大型融媒体报道先生以音视频资料形式入藏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同日主题特展这才是我们该追的星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开展。先生讲述了90位各领域泰山北斗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故事。自开播以来全网总触达量超过20亿。王蒙、叶培建、朱高峰、张彦仲、魏世杰、朱炳仁等作为先生代表出席了活动。
北京时间7号，在2024年世界举重锦标赛女子45公斤级决赛中，中国选手赵金红凭借抓举87公斤凭世界纪录，挺举113公斤和总成绩200公斤打破两项世界纪录的好成绩，包揽该级别三枚金牌，为中国举重队迎来世锦赛开门红。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6号说，叙政府军当天使用火炮和导弹在哈马南部和北部对反对派武装实施打击，造成反对派武装数十人死伤。叙政府军正在部署更加坚固的防线，反对派武装所谓政府军已从霍姆斯省撤军的说法不属实，政府军仍部署在该省及其周边地区。伊拉克、伊朗、叙利亚三国外长6号在巴格达召开会议，商讨应对叙利亚危机。会议同意三国间持续保持磋商和协调，以应对当前局势发展，并为未来几天的事态进展做好准备。会议重申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土耳其外交部同日证实，土耳其、俄罗斯和伊朗三国外长将于7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晤，商讨叙利亚局势最新情况。约旦内政部6号宣布关闭约旦和叙利亚边境的贾比尔纳西卜口岸，来自约旦的人员和车辆允许通过该口岸从叙利亚返回约旦，但前往叙利亚方向的通行将被禁止。以色列国防军同日发表声明说，鉴于当前叙利亚局势的发展，以方正加强其控制的戈兰高地地区的地面和空中兵力部署。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以军6号晚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的一栋房屋，已造成17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同日发表声明说，以军连日来持续袭击加沙地带北部的卡麦勒阿德万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已造成30多人死亡。以军的行为是一种战争罪，以色列暂无回应。以军当天还袭击加沙城和拉法，造成6人死亡。
韩国朝野两大政党党首6号表示，不能再让尹锡悦继续履行总统职务。韩国检方当天组建特别调查本部调查戒严风波，国民力量党当天还举行该党议员全体会议，最终决定维持5号的决定，反对弹劾总统尹锡悦。
德国联邦统计局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和工作日调整后，德国实业工业产出环比下降 1%。 德国联邦经济和气候保护部当天说，结合近期工业新订单下滑以及多项最新经济信心指标再度走低，目前德国工业经济实现可持续复苏的前景仍不明朗。
美国国务院6号批准向荷兰出售中程空对空导弹，预计价值 8.07 亿美元。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程浩龙、刘佳荣，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